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开，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开，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好，这是对了。今天我们呢就继续修辞中篇。修辞中篇的内容，我们之前是每周加州星期三的这个晚上九点，国内星期四的中午，这么一个时间呢，跟大家就在线的时候直接就讲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在我在旅行当中呢，时间上面需要一些调整，所以我先做一个录音。所以等一下大概中午的时候和晚上九点，加州晚上九点，国内就中午，周四中午的时候，你们可以听一下。然后因为这个要做记录，所以就是说跟以前平时一样去对待，去整理就好了。那这个部分的内容呢，上一次呢就是提到了出离心的修法，因为没有出离心很难升起这种慈悲心，因为没有出离对于世俗的这种种种的名利财色世间八法特别执着。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要分出心去有很大的这种爱心，要度一切众生于苦厄，那这样子的心呢可能会少，甚至产生竞争嫉妒骄慢的心。所以培养出离心极其关键，就是把世间呢转为出世间的法，把这个轮回的法变成解脱的法，让出离心呢非常关键。那今天呢，我们接着就是说上一次的内容，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除了世间出离心以外，今天讲到就第一个部分讲到慈悲心的重要性，第二个部分呢主要讲到出离心，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主要是菩提心。但是讲到菩提心的时候，也要前面讲说菩提心是基于这种慈悲与出离的这种羞耻和这种的见解而产生的这种更深刻的这种智慧和远见，这种勇气去度一切众生。那在这个地方呢，首先还是继续要强调培养这个悲心以及慈心，因为菩提心本身分为这种世俗和圣意，在这个当中呢，圣意的菩提心主要是空慧的这个部分的羞耻，世俗的菩提心呢就是四无量心以及六度。那六度的部分，前五度是方便，最后一度是智慧。那是不是这两个要分开呢？不是，其实这两个呢应该是相互，五度当中含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如同没有眼睛一样，所以最终不能够成就佛果。所以说把它分为这两个部分。但是尤其是讲到世俗的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慈悲心，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受无量尤其重要。所以前面也讲到如何去修持这个平等心呢，慈悲心呢，这两个部分。所以在这里面也会着重强调，再一次强调慈悲心延伸和过渡到菩提心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里面修辞中篇接着上一次的本颂上面念哦，接着在无分别心里看待平等看待一切有情众生之后，你应该以既不贪着也不嫌恶有情众生为羞耻对象。当你对他们升起悲心，一如你对亲人朋友升起悲心之后，你应该以宇宙十方一切有情众生为羞耻悲心的对象。所以说就是之前讲到慈悲心要修的时候，一定要以平等心为前提来修持，所以说我们也讲到就是怎么样去观修平等的心。那之后呢， 就是因为有爱有很多种，有一种爱是自己的私自私的那种，没有平等心的情况下呢，就会产生这种贪爱之心，产生一种执着，因为所属感、控制欲，所以这是因为是跟我有关系，所以有爱心，要我要好好让他成就，自己没有完全实现的东西，要让儿女去帮我实现，那也是一种自己的野心。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过分的溺爱是一种执着，有时候分不清楚到底是自我的这种执着，还是到底是一种爱。所以这个呢，从有没有平等的心啊，有没有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非爱即恨的这两种极端，不走这个极端，那就可以看出来是一种就是修出这种平等，以及就是说不会被种种的贪爱和嗔恨式的情绪所颠覆，或所裹挟的这种的爱，这种的爱呢，就是说可以遍及就是十方，四方四域上下，这样子有情众生修这种的悲心。所以慈悲这两个层面也是一样，究竟的上面来讲，是因为知道众生平等，因为知道说在究竟是做究竟的层面上面并不具有这种实有，所以说有时候说在如同梦幻当中，就修本身主客以及主客的行为如同梦幻一样，所以说没有实有本身是破除无明我执的最主要的一种的力量，对峙的力量。如果就是说破除了一切真实的这种的执着的时候呢，同时就是走两种的贪爱和嗔恨这两种，好像就是收和推，或者是说贪爱的时候呢，就像要就是揽在自己身上一样那种的心。嗔恨的时候又把它拒之于千里之外，这种的心，这两种心呢也会随之因为不真实的这种的了解，一切法一切现象的不真实的这种的认知，破除真实的这种习气以后呢，可以就是把这种就刚才讲的这种要不然就是极端的这种很险恶，不喜欢，要不然就是说变得就是非常的这种执着，这种的既不贪执也不这种嫌弃，就这种的心呢，这种的悲心呢，产生于因为有知道万法不真实的这种了解。所以说呢，既然是如此，究竟上面是不真实，也万法空，万法心空这样子。但世俗层次上面呢，还是会有说就是从培养这个菩提心的一种的次第，就是从自己最怎么讲熟悉的人，对他们的一种真实毫无保留的一种的爱，观察自己有没有落入到这种这种很强的执着实有的这种贪心里面。所以如果一边做一些观察，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过失的时候呢，进一步把这种的爱悲心呢，就是扩大。有时候甚至这种的悲心是来自于一些深陷于不幸的人的这种的关爱，把这种爱心慢慢就是培养。因为或许你不会对一个已经看起来世俗当中非常风光，就是应有尽有的人产生很大的悲心。但是本质上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对一些动物啊，甚至对一些很不幸的这种下三道的众生产生更强烈的这种心，或者是对人间呢比较在精神和物质上面非常痛苦的人，生病的人，老人，小孩子，就比如说弱势的人，容易产生同情心。那我们不论是自己根据自己内心的品质有这方面有一些陷入痛苦的人为对境，然后把这种柔软的心呢慢慢覆盖到其他的这些众生，本身所有众生呢都具有慈悲的这种根基，智慧的种子， 所以说都会有，但是培养的方式可能稍有不同。所以这个修辞中篇里面呢继续讲到说，正如一个母亲回应受苦的幼儿回应受苦的幼小爱子一般，当你对一切众生有情众生升起一种自然流露的平等心的时候，你已经圆满了悲心的羞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大悲心。所以说大悲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修辞中篇里面就直接讲到了，说如果你像一个母亲对回应一个这种受苦的这种爱子一般，如果这种的心态辐射到所有的这些有情众生当中，而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的这种的状态，那这个说明你已经有了大悲心。所以这个标准呢，大家可以，就你见到一些人不论其他的这种志趣不同，其他的这种怎么讲呢，看起来别人的动机和心态或者是言辞具有攻击性，或者是娇蛮或者是不具有这种负面，很具有正面的这种品质，这时候你的内心对他们的一种的看法，是不是说如同一个母亲对病儿或者是对于受苦的这种孩子那种的自然的流露的悲心，还是对他们有一种说虽然好到哪怕是如同天人一样或者是不好到哪怕是下三道的众生一样，世间呢也可以看到各种受苦的现象，那这时候愿他们能够就是增上一切圆满的果，避免一切过失，避免一切带来痛苦的这种因缘，有这样的一种心的时候呢，自然流露的时候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个人之间他是不是对我有正面的意图，正面的行为。一般人的一种反应是，只要这个人对我好，那我就是对他也好，如果对我不怎么样的话，那不论怎么样的我都不太关心，甚至是有负面的心态。那在这个修法修慈悲心的时候呢，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说有没有一种始终让他更加圆满直至成就随喜的心。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培养悲心的方法我们之前基本上已经讲过，但是主要是说开始是深入到经论里面对于理性的一种分析，道理的一种分析而产生的一种具有说服力，完全能够理解这种的做法。一般世俗之间呢，有时候是宣扬这种仇恨，有时候宣扬就是对立有电视剧报纸或者很多故事会宣扬很多这种主义那种主义，所以会产生人和人之间的分裂甚至因为宗教之间和宗教之间那也有一些，因为就是教义里面宣扬的这种不同，说异教徒会堕入地狱或者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人对其他人的一些看法上面有这种就是提前预设立场式的，就是天然式的这种裂痕一样。但其实这种呢当然是这种说教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的时候呢，像佛法里面讲到所有爱一切有情众生，只要他们能够感知这种苦和乐，就是有情有心识，所以愿他们能够证悟，有这种的胸怀，这样的心超越这种那佛法本身不是说只利益佛教徒，佛法里面从来没有说愿佛教徒得度，而是说有情众生他们本来就具备这种成佛的这种潜质。所以说呢这个部分呢是一种理论上面的说明和说服，或者是理论上面的认知，进而就是我信受的一个过程。所以 第二一个呢，就是经验上面的，就是变成一种从理论上面的这种认知呢，把它不断的强化以后，最后变成你变成了，比如说信息，就佛法的这种教法本身化身成你自己。所以说，非造作的这种经验，造作的慈悲心，造作的菩提心，变成不造作的慈悲心，不造作的菩提心。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就是几个年几个月，或者是说几个年的闭关当中，三年三个月三天，哪怕是这样也不见得能够，但是它是一个完全能够培养起来的一个一个品质。所以这个会花一些时间，包括需要坐上坐下的一种配合的修持。所以这个当中呢，主要是说我们就是要做上的要这个理论上面的对于慈悲心的这个观修，要思维慈悲心到底有什么好处，菩提心到底有什么好处，因为为什么应该这样去做，不做有什么样的过失，这样做这种的分析。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呢，也告诉我们很多信息，不需要看佛法的书也能够体认很多这种，你知道，善于回顾和总结，看到内心的一些状况和周边发生的一些现象，也能够看到说哪些可能是对的，哪些是像身体不健康的，你不需要是你是医生，你也能够知道你生病的时候自然都会有感受一样。没有菩提心，没有慈悲心的这种心境，没有平等心，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所以从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经验，把一些理论佛法这种系统性的开示，以及个人经验式的这些，慢慢转换成自己修行的动力，变成自己内心的经验，进强化，最后变成这种不造作的真实的产生一种这种慈悲心和菩提心，就变成非常关键，就变成我们需要修行的这个部分。所以次第上面呢，就是我们所之前说的修持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这些都是从自己亲近的朋友开始。然后这个里面修持中篇里面就直接讲到了，我就念一下，就修持慈心，你先从你所喜爱的亲人朋友开始，因为你本来就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安乐，循序渐进的能把修持对象的范围扩大，其中包括陌生人，甚至你的敌人。所以这个部分，然后接着就是说让你自己持续不断的串习由于悲心之后，串习于悲心之后，你将逐渐升起一种自然流露度一切有情众生获得解脱的愿望。因此以熟悉悲心作为基础之后，再修持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说因为菩提心的这种是慈悲心的一种的升华，所以说在这里强调说熟悉菩提心的基础之后呢，再修熟悉慈悲心的这种悲心的基础以后呢，修这个菩提心。那悲心和慈心里面呢，也先修慈心，先从修持慈心开始，就是修持爱开始，就是意思世间来讲，就是你对人间的一切生命有情众生这种的爱呢，就先开始于一切的母亲的爱，就是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经验到的一切的这种爱，能够接受到的爱，给予的爱，爱使自己能够健康的成长，爱使其他众生呢也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圆满的爱。因为也要强调说，爱自己本身是一种天然的这种自然的一种的习惯习性，但是有时候在这种的社会里面越来越复杂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爱自己恨自己不成钢，就像父母说恨子女不成钢的时候会对子女很苛刻严酷一样，人也会对自己非常的严酷，变得就是让自己充满挫折。所以说 爱心呢，就是有一种适度的，不是只为一切只为自我中心的那种的爱，是一种怎么讲呢，某些事情做错了也不要太纠结，因为不断的会有改变的机会，做错了面对错误能够改变，本身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很寻常的一种的经验。如果呢这种的调整的能力都受到障碍的时候，那可能自己会障碍自己，所以自己也要原谅自己，需要宽容以及不断的修正，这里就是修行的意义所在。就是说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心，修正自己的行为的过程。这个轮回当中本身只要是业力所转而来的，并没有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瑕，没有任何瑕疵的，所以也不用就是说要求自己说完美无瑕，如果有一点瑕疵的时候就非常痛苦这样子。所以从说从自己到自己最亲近的这些朋友开始修这种的爱心，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渐渐的把这种爱心的范围扩大到这个陌生人，以及自己不太喜欢的人，以及很不喜欢过去很不喜欢的这种的人。所以这些呢，就是有一个过程。为什么能够扩大呢？这个之前我们也讲了，所以如同他们都本来具有这种如来德相，本来六道众生就是敌我或者亲近的人和敌人都是相不断的配换角色，然后就是都有平等获得安乐获得喜乐的这种愿望，也有这种的潜质基础。所以种种的原因呢，我们能够相信对他们所有的众生的爱是可以达到的。然后后面呢这个部分呢讲到说，菩提心分为两种，一是世俗相对菩提心，二是绝对圣意是菩提心，是究竟的这种。世俗菩提心是指在出于悲心，誓愿救度一切有情众生脱离苦海之后，培养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渴望证悟无上正等圆满菩提的初念。这个是愿上面来讲的，就简单来讲就是说世俗，我把先把这个后面的念完啊，这样好一点。培养这种世俗菩提心的过程应该类似于《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中之戒品所描述的，即由信受菩萨戒的上师面前立下菩萨的誓愿，来升起这种菩提心。这个是里面呢，就是着重强调说，菩提心分为世俗、圣意，或者说相对和究竟两种的心。世俗菩提心呢，就是说，发一种的誓愿，说愿自己内心当中说，希望为了度一切有情众生而成就圆满的佛果，这种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或者说你成佛为度众，度众需要成佛，所以这种的发心呢，就是修持的时候呢，就是世俗菩提心。那具体世俗菩提心的这种是变成一种戒和变成一种誓愿的时候呢，需要受戒，所以有龙树菩萨的这种身现派的这种受戒的方式，像这个入菩萨心论里面的戒受戒的方式，还有像广心派的弥勒菩萨的这种受戒的方式。那这个里面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论，这个主要是弥勒菩萨受戒的这种的方式，说在就具戒的这种菩萨戒的上师面前立下誓愿，来升起这种决心，这种的誓愿，这种菩提心。所以为什么要修持菩提心，升起菩提心？那这个也是有需要有 前面之前已经讲了爱心和没有爱心的差别，有慈心、悲心和慈心和悲心，没有慈心和悲心，以及就慈心悲心怎么样去把它圆满的一个讲的一个内容。菩提心也是一样，跟慈悲心的修法，所以也有一个造作的菩提心，就是说虽然具有这样的誓愿，有这样的决心啊，但是中间呢会遇到一些人和事，这样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这么讲呢，对自己的这种誓愿形成一些挑战呢。所以我们这个菩萨戒呢，就是不断的念诵重新自己自受菩萨戒。但最基本的一条，因为菩萨戒我们上一次讲三戒论的时候系统的讲过，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永远都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愿他们得度的一个心，愿他们成佛，为此我来修持成就的这颗心呢，一直不能放弃。哪怕是你暂时跟人有口舌之争，暂时你不喜欢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动物，但最终你还是要饶益他的这颗心呢，不能放弃。或者是说有朝一日你说啊，他愿他们就是受苦，那这样的一个心发的时候，你失去菩萨戒，那失去菩萨戒是不是可以？需不需要？也是可以重新受的，但是尽量不要导致这种失去菩提心的这种的舍戒的这种的心态，所以要克制，要发誓以后呢，就要好好去修持。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从造作到不造作的一个过程，菩提心的修持。这个里面呢，不论是圣意和世俗也是一样，就是一个是对圣意的菩提心呢，都是对于现象如幻的这种的智慧上面的一种把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善巧方便的一个把握，就是对于如幻的这些有情众生如此逼真的显现的时候呢，始终保持这种四无量的心，六度的这种心持。所以因为人来说，就是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修持的这种道路修行的对境福田，是因为他们能够实践菩提心，所以早已经成就了这种殊胜的果位，解脱了烦恼和所知的和习气的障碍。那凡夫呢，因为自私的心，因为没有如此广大的心愿，但是本来是为了照顾好自己，只想到自己，结果呢沉沦于这种错误的迷失认知现象的这种智慧，所以没有真正的了悟智慧以后呢，还是在受苦受难。反而是佛菩萨呢，具有这种远见卓识，修持菩萨升起菩提心，受菩萨戒，行持菩萨道，成就菩提的果。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凡夫和这种普通人的差别，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修持佛法本身也是如此，把一切美好的品质呢不断的去完善，把任何一种的过失呢，就是一切如果自身上存在的任何的过失呢，就不断的去减少。这一增一减本身就是取舍以及修持二种自量的这种的方式，就是积聚自量，进除这种障碍，积资进账的这种修行。然后就是这个是大家都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经验到，如果不论内在和外在的环境，等你具有某一种平静或者是慈悲的心，饶益众生的这种菩提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比较安泰，比较快乐，比较有力量，比较自信。反过来说，当我们人变得越来越自私，人变成怎么讲，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太内心辐射不到其他人的安乐和其他人的需要，其他人的感受，以及真正要让他们获得这种 安乐的一颗心的时候呢，内心自己的内心反而处在这种窘迫，比较困境、焦虑、忧郁，以及甚至因为只想到自己的自私的心呢，不能感受到没有这种善巧的方便，没有这种的智慧洞彻本质，而是迷失于这种自我而产生的这种种种的情绪当中，所以这种污染的情绪进一步加深某一种痛苦的感受而产生排斥的心，所以这个呢显而易见，很多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的这种心如果变得非常具有爱心，这样子他看世界的这种角度和感受也不同，他解读别人的行为现象也不一样，所以会产生比较正面的解读。如果一个人的心态是很负面的，很显而易见他是从很多负面的解读，本来是中和的中性的一些现象，他也可以拉扯到负面，或者是解读成为负面。如果是心比较阳光的时候呢，中性的甚至负面的他也可以就是驾轻就熟，或者说举重若轻的方式，可以这种谈笑风生当中、幽默当中可以化解于无形。所以很多就是凝结，比如说就是纠结和不纠结，其实就是一刹那的心念导致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就是说外面的这个环境和外面的人，不是，如果你的心很自私的时候，他们会很影响你，很干扰你，因为你很在乎他们的感受，他们就是你很在乎自己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形象啊，或者是要也好强啊、好勇啊、好胜啊，这种的心会越来越强，反而变成了一种的束缚。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是以他人为中心的时候，自己的这种得失以及就是就是名誉啊，是不是受到这种赞叹和批评，并不是不会引起你巨大的那种心理的这种反应，反而是有人就可以自然的接受说，人我的想法、我的作为肯定是有很多瑕疵，希望别人来指正改善，所以更加开怀。如果自私的心呢，就是更加的这种封闭；开怀的心呢，就是更有更多的承受的能力，更大的、更加的这种灵活的变通以及改善的这种意愿和自然的变通，不会比较轻松的去应对的这种力量。所以说，外在的环境有时候对我们好像是严苛的，反而内心开放以及有利他心的人，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困难。如果外在的环境不一定困难，但是内心当中比较脆弱、比较执我执比较重、比较执着实有的心比较强的时候呢，会反而会变成就是就有点像梦境是自己心造作出来的，但是能够吓到自己一样，会经常造作这种能够就是恐吓自己的这种的梦境。现实当中也是如此，就是一个心念的感受经验，所以避免了我们或者决定了我们会不会受到这种的伤害或者是这种的影响。所以说主要是说我们能够就是调伏或者驾驭自己的心的时候，周围的环境都会比较圆满或者是和谐，哪怕是有这种比较有怎么讲呢，不和谐的这些具有挑战的一些现象当中，你相处在这种的当中呢，你也能够得心应手，或者是说把它顺应的这种化解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从这些当中来讲，最终我们和众生不是对立的现象，我们是众生的一份，如同一个家庭一样，众生安乐我自然会安乐，一个家庭一样，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本身一切众生呢就是相互依存。从细微从这种尤其是哺乳动物这种的现象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有一种平等，包括自己和其他众生平等的这种的心境产生，如果他们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因为了解 自己的心内心当中也对这种苦的感受，所以对别人产生同理心。如果别人很走运很幸运的时候，也会想到说自己也应该感受这种安乐。如果别人提前或者是去超越式的感受了这些安乐，那应该是他们应该所得的这种的安乐。所以本质上面，我们发愿成就一切众生成佛的这样的最究竟圆满具足势力四无畏这样的功德，这些是我们对于他们，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己任，来众生获得这些功德。那其他的世间的有路的快乐呀，或者是这些这个衣服啊品牌啊那个就是豪车呀，或者是这样子，那这些其实都是很微小的很微不足道的这种的安乐，他们应该获得人生当中的一切的这种福祉，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心对他们有一种的就是欢喜心。所以那当然从这个世间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修持的佛法度一切众生于苦厄圆满这个证悟的过程当中，物质不是第一位，肯定就是心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并没有说给所有的众生带去喝的吃的用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以此为这个最高的这个作为。这些是如同布施当中也分为法布施无畏施财布施一样，财布施是一部分，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那发愿度众生当中呢，就是像六度十善的这些修持当中，四无量的修持当中呢，主要是就是通过自己的修行。在菩萨的讲到菩提心的时候，必须提到菩萨戒里面呢，讲到先第一条就是减少伤害众生，第二条就是不断的让自己有所成就。如果要利他的话，需要有自利的能，自利才能够利他。就是意思说，你先到了这种，你会学会游泳，才能救其他落水的人，或者是你先在岸上已经脱离了水的威胁，你才能够就是用绳索，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渡其他的人。所以说，你先有智慧，先有慈悲心，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利益众生。所以个人修持的这部分呢，就是设善法戒，前面就是不伤害众生，就是禁止恶行戒，最后呢既有这两种的这种修持，最后饶益有情众生的这个就自然水到渠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仅是带给他们就是短暂的安乐，而是带给他们就是从根部从究竟上面去带给众生安乐，断除他们的痛苦，那这个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应该至少发这种的愿，说愿所有的众生毫无例外的，就只要是众生有情的众生呢，愿他们获得就是圆满的这种证悟，成就佛果觉醒，从而就是解脱一切执迷，或者是说无明带来的一切的苦痛。所以这种呢来讲，就是我愿意立这种誓愿来帮助一切有情众生，入目的有情众生从一切三苦的这些痛苦当中获得解脱。所以发这种的愿呢，就变成我们修寂止禅、圣观禅、止观双运的这种修持之前呢，也应该具有的一种。这因为这是大乘的教法，所以尤其要强调这个菩提心，所以慈悲心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善巧方便为主的这种修法，世俗的菩提心，以及圣意的这种空慧的这种菩提心。所以说这个尤其重要。在这种的愿心和这种心的品行下呢，再修持这个寂止禅、圣观禅，那就变成了大乘的这些修法。否则如果没有出离心，寂止禅、圣观禅可以变成一种世间的这种用意，世间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一种的哲学，一种的就是学问的这种方式，或者是特别执着于学问而不真正的去实践，那就是空口的这种的说法。所以把它变成解脱的法，把它变成大乘的解脱的法。大 大乘证悟佛果的这种方法。那这样子，那就是这是为什么前面有好几节课要铺垫这种慈悲心啊、就是出离心以及菩提心。那这个顺序呢，一般按根据这种三主要道呢，主要是菩提出离心，然后慈悲心和空正慧。那出离心当中呢，也是有一种对于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遇啊、然后轮回的痛苦，因果的不许啊、然后就是以这种的见解上面呢。了解的时候觉得这种轮回里面的众生太可怜了，不仅我需要处理，应该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都应该处理于这种轮回的陷阱，所以产生一种共鸣，产生一种同理心，产生一种悲怨，有慈爱，就是他们应该都受到这种最佳的照顾，或者他们都应该具有让他们展现内在各自具有的这种佛性的彰显，他们本具的功德，所以我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种成佛的这种圆满的功德，实现这种圆满的这种功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出离心、慈悲心，以及把它进一步深化或者进一步提升以后呢，境界以后，愿望以后，发心这些不断提升以后，就变成这种菩提心的教授。所以这个呢，不仅仅是一种听闻的一个方法，需要真真正正的就是去实践，而且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度众生的时候，需要有这种我们说的善巧方便。这个善巧方便里面呢，有像就是度众的这种色摄的这种方法，爱语，然后就是布施、爱语，利心同事。那布施的时候，就是给予别人一种佛法当中以及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奖励，需要的一种的爱和照顾，需要的一些甚至是物品，这样子加持品，念珠也好，佛像也好，得让他们有一种心能够所依的一些对境。然后有些是上师赐予弟子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很珍惜，怀着一种，因为人都会喜欢那种纪念的一些东西啊，怀念一些东西，因为这个而对人未来的这些方向上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是一个，那这样子最主要的就是布施法以及慈法的这种恩德。然后爱语的这个呢也是一样，根据他们个人的这些适当的，不要去直接与他们直接相冲的相反的方式。那这样子有时候就是不能随顺恒顺，这样子随顺他们的根气和善根慧根去度化他们，所以就是需要有一种言语当中啊，以及稍稍上是顺着弟子的这种根性和在他们的根气上面去引导，所以这种是爱语，所以减少种种的这些障碍。然后力行也是一样，让他们自己最后变成一种实修的，不论是从听闻到实修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自立，自己你教他，不是授人于给予教，那个以前有民间有这种说法，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这个意思就是说让他们自己掌握这种修持的要诀，给予窍诀，然后来就是做日常的这种坐上坐下以及闭关这些修持。然后同事的时候，意思说师父呢就做一种的就是模范式的，就是他不会根本性的去违背这个大乘密乘的这些戒律啊、是就是外持这种比较谨慎的这种你如果是出家众，保持出家的戒，如果是你是一种瑜伽士或者是在家士这样子的话，你可以以相应的这种戒律呢日常生活言行举止作为一种符合佛法的这种的模范来引导弟子。所以这些呢所以变成一种教导其他人的时候的一种善巧方便。所以你自己应该说 当然就是师父或弟子的这种要求比较多，就是这个在以后的这些课堂里面也会有的，但是主要是说应该具备显密的这种教法的知识以及熟悉度众的这些方法以及内心当中有悲心有空真慧，对于一些仪轨比较熟悉，对恢复戒体的种种的这些抽补的方法也了解。所以真真正正最后一个就是说，如同爱自己一样，甚至超过自己一样去爱众生，那是最主要的一个品质。然后当然就是空真的这种见解和持有这些经验，使他们能够令心解脱，令其他众生相续解脱的这种最主要的这种经验式的引导的这个必要的这个条件。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不断的修持恒常的心去修持这个菩提心。如果我们在心住坐卧一切的这些，人的年龄也会改变，环境也会改变，很多事物也都会有各种就是情况的变化，眼前是健康的人可能会生病，眼前在家的人可能会出外，就是自己原来没有不是为人父母，后来也有成为为人父母，但是在菩萨修行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每天都会不断的坚持修持菩提心，不论是这种行住坐卧，在家在外，生老病死，任何当中呢，都保持这种菩提修持菩提心的决心。所以如同寂天菩萨的入行论中讲的，只要虚空存在，时空尚存，只要众生仍在轮回，愿我能够就是住于轮回当中，来利益一切众生，断除一切众生的这些苦痛，一样我们也应该这种发这种的愿心。所以说有些人修行佛门，进入佛门以后总是想着说，我能够得到什么，我什么时候发财啊，我什么时候会没有病啊，佛法的修行的目标全部好像都是为了成全今生今世的世俗的一些目标而去，就是愿想的，应该这种的习惯应该改。除非你不愿意就是修大乘的法以外，如果愿意修大乘的法，觉得这个法真的很殊胜很难得，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以世间和出世间呢，以出世间为主，今生和来世如果因为生生世世修行的一种发愿的话，那就是说长远为主，短暂苦乐都能够应该就具有堪忍的心。那坐上和坐下，因为坐下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反映习气的时候，所以应该坐下的修持为主。所以自己和别人呢，自己一个人，其他众生无量无数，以爱他们的心为，就是甚至超越自己的心，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更圆满的这种诸佛菩萨的接近诸佛菩萨的这种品质的这种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到这里，应该已经有一个小时差不多，那后来的课呢就继续在后面讲。那我们最后做一个回向哦。其实差不多今天没有到一个小时。现在6点钟。那我们先到这里吧。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